气以后呢，把自己腹中的刀烧到锈坏了。所以呢，妒忌产生的痛苦是没有价值的。你们要智慧分辨这些东西。我在差不多十多岁的时候已经决定了，这一生不可以让妒忌得胜我，我要得胜妒忌。后来我就想了两句话，第一个，凡别人能够的我能不能学，如果学了能不能成，如果学成了需要不需要妒忌，答案不必。你再听啊，凡别人能够的我能不能学，凡我学的能不能成，凡学能成的需要不需要妒忌，答案不必妒忌，好不好？好，跟我说哈，凡能的，凡别人能的，我能不能学？一二三，凡别人能够，我能不能学？凡我学的能不能成？凡我学成的，我需要不需要妒忌？需要吗？不需要。所以呢，我告诉你，我七岁就画中国地图，我八岁画世界地图，我十岁妈妈到了新年。快要到了前一天还没有做新衣给我穿，当天晚上我自己做一件自己穿。人家说男孩子怎么做衣服，我说男人会做的我都会了，女人会做为什么不可以学？我的便利很强的啊，我男人的事情我都做了，功课做好了，女人做的我也可以做。原来世界最好的裁缝不是女的，是男的。世界最好的厨师也不是女的，是男的。不过男人会是会，但是懒惰的要死就是。所以呢，我做了衣服。妈妈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有衣服穿了？”我自己做的。你怎么做的？我看你怎么剪，我也怎么剪的嘛。这个学，我看，我学会了，我就做。虽然缝的不是太整齐，但是还是穿得很合身，就是。所以妈妈说：“哎呀，你帮了我一个忙了。我今天呢，三更半夜要做你们四个男孩子的衣服，我只需要做三件，因为你做了一件。你懂吗？人能的，我能吗？我能的成功吗？”我能够学成功，我为什么要妒忌呢？何必妒忌？大家说，你不要讲了就算了哈，讲了好好去行出来。第二，人所能的，我可以学吗？如果我可以学，学得成吗？如果学不成，学到死都学不成，为什么要妒忌？懂不懂呢？所以我就找出第二个理由来了。人所成的，我能学吗？我能学的学得成吗？学到死都学不成，何苦妒忌？大家说，人所成的我能学吗？我所学的能学成吗？如果到死都学不成，何苦妒忌？所以结果我把妒忌放在逻辑里面衡量的时候，只有两个可能：何必妒忌，何苦妒忌？大家说，学得成的不必妒，学不成的何苦妒？学得成的何必妒忌，学不成的何苦妒忌？两样都不懂就必定很苦，就是这样啊。我学会了这一点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对上帝，上帝啊，拯救我脱离妒忌之苦。因为这种苦不是十字架，这种苦也没有奖赏，这种苦是你不喜悦的，这种苦是把自己这个折磨自己伤害自己的东西。去吧，妒忌离开我吧。到今天我就享受了很多人没有的快乐，不妒忌别人。那唐牧师，你不必妒忌啦，因为你有你的恩赐吗？你有才干，所以你不必妒忌吗？我告诉你，不是的。我就是一个不肯放松继续休息的人，所以我不必妒忌。不是因为我很有才干，我生出来的时候像你一样两手空空，连一把车都抓不住的，但我学。有一天我对我的太太说，我三年以后我要用英文上台讲道。她说：“哈，真的吗？”我说：“真的。三年以后我真的在国际福音大会里面用英文讲道，再过几年我在马尼拉用英文对20000人讲道。虽然我的英文文法不是太好，但是呢，人不是需要文法，人需要真理。所以我勇敢讲，拼命讲，把精神讲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佩服精神，来不及查我文化的错误在哪里。去年有一个总检察官从 North Carolina 到华盛顿来，听说我有一个归正学院，他来听听看 原来这个人呢是 reform 神学的，有人念过这个新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四年，不是新加坡的三一神学，是这个 Trinity Divinity School in Chicago， 四年念神学，后来做法官，大法官、检察官 ，Attorney General。他来上我的课以后呢，上了一两个钟头，因为他回去 North Carolina， 他对人家讲什么话 ？I already saw the most brilliant brain I ever see in my life。我见到一个我一生所见过的思想最敏锐的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可能他讲错了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我到 North Carolina 去讲到什么，我用英文讲到，他三场都先介绍才让我上去。他是当地最被尊重的大法官，但是他竟然讲这些话，我一点不会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神的仆人，我就好好用英文把上帝的道讲出来。感谢上帝，他三堂都听，晚上再来听，最后一堂呢，我看他一直记录，一直记录，一直记录。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，你试试看吧，你勇敢一点做吧。你说我不能，我不过是一个，我从前也不过是个唐崇庸，人家是个宋尚杰，人家是个纪志文，我不过是个唐崇庸。现在呢，唐崇庸也是唐崇庸，但是神就这么引导了。不必妒忌，奋斗，自己起来，勇敢一点。有一天呢，我大概21岁的时候，听见纪志文牧师讲一句话，那一篇道我忘记了，但是其中那一句话到现在还在震撼我的心。起来，坐，谁告诉你你不能？你不做你怎么知道你不能？就这样，我就勇敢起来做，就做到现在了。感谢上帝，神给你很多苦难，你不要撑下去，那些苦难都是在预备你以后做一些事的，所以那是你的本钱嘛。但是呢，因为妒忌别人产生的苦难是没有用的，从妒忌中间出来，好好奋斗起来，那个奋斗中间带到的苦难是有意义的。因妒忌产生的苦难是自杀的一个记号，是笨的，是不应该有的。最后一样，没有价值的苦难的第三种是寄人忧天。怨天忧人，寄人忧天，每天在忧患中间来证明自己还有头脑，每天在敏感的痛苦中间来承认自己还是有聪明的，有 IQ 的。我承认悲观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，大家说一二三。因为不聪明的人没有资格悲观的，他能悲观一点，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毛病，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困难，没有看见的危险他都看见了，所以他能先看到这个毛病，这个危险，这个困难，一定很聪明的。所以悲观者 IQ 是很高的，但是高错了地方，因为他所想的都是从不可能性去想，不是从可能性去想。所以一方面遇到患难，一方面 trauma traumatic psychology，他就在危难中间的吓坏自己，越吓越怕，越聪明就越乱，很可怜的。这种灾难，这种这个痛苦，你不应当有。你要学习从 traumatic psychology 的那种 effect 里面出来，你能学习怎么样在各样的困难中间看见可能性，可能性。你说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当你说完了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把时间当作今天结束。你把时间当作结束，你就把现在的苦难当作世界末日的审判，把现在当作世界末日的审判是夺取上帝的权柄，也夺取时间进度的可能，你把它结束掉。完了，谁说完了？还没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什么完了？还没有，还有下一步。你要永远记得，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，但是是明天的昨天。大家说一二三，今天不过是昨天的明天，是明天的昨天，今天算不得什么，今天还会过去的。主啊，我这里病了，死了，死了。上帝是什么病？这个什么病？这个病不是死了，病了以后呢，你更爱惜生命。我告诉你，1984年当医生对我说你有病了，你有肝病了，查了以后，我有肝病就肝病嘛，我反正我早就预备好了。 然后呢，他就打电话到家里对我说：“你丈夫的肝病是肝癌，一年你们就死了。”他没有对我说，对我太太说，对我的哥哥说。那打电话去别地方说，等我到香港的时候，你知道你的病吗？我知道，肝病，肝什么病呢？就是肝病。他说不是啊，一年里面就死的病。我说啊，真的吗？啊，我回到家里，太太说那怎么办？我说就是这么办。那么你一年里面就死了，哈，表示还有一年传福音吗？我不是对你说了吗？预备心，结婚那一天就说了吗？啊，他记得了，啊，感谢主等了这么久。嗯，从七一等到八四年，不是等了十三年吗？我早就对你说预备两年，现在拖了九年了，嗯，拖了十一年了，你还不感谢上帝？总是用乐观的心情看见，然后我就买了关于肝病的书来看。那时候我买了书的，差不多看了700面英文的医学书。什么叫肝病？什么叫 hepatitis B？ 什么叫做什么 antibody？ 什么叫做 anti-HBC、HBE？ 我嘟嘟嘟嘟嘟到最后呢，我去查医生，我发现很多医生不懂，因为医生太忙赚钱，没有再读书啊啊！所以很多医生一面赚钱一面骗人，我告诉你，正像今天很多传道人一面上台一面骗人一样。我告诉你，真的事情我都佩服的。那些乱来的我都轻看，我不管你是传道或者医生，对不起，我常常看医生，我差不多猜测这个医生到底是真的想医人或者随便查查，他动机是赚钱或者是见见人或者是奉行故事或者真的有医德的，我差不多可以猜出来。对他说肝病是，我查完了，我重新立志，上帝啊，无论一年无论几年，我要加添工作，不是减少工作。你知道我今年的工作比去年更重吗？你知道明年我的工作会比今年更重吗？你知道我的体力越来越差吗？你知道这个可能性在哪里？内心的力量胜过外面的力量。今天你闭着眼睛，你听不出讲这种声音这样大声喊的人，讲这么长还不肯下来的人，竟然是一个差不多60岁的人。你们年轻人没有我的力量，因为我已经得胜了肉身的软弱，得胜了心里的厌倦，得胜了疾病给我的缠绕，得胜了一切医生给我的威胁。我里面有个心灵的力量是刚想起来，而且是胜过物质的力量。保罗说肉体一天比一天更羞坏，内心一天比一天更更新。这是真的事，不是假的事。我敢说今天我讲到的力量、精神、心智、负担，我17岁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没有分别，而且有更大没有更少，因为神是活的神。为什么你看清自己？为什么你这么年轻就垂头丧气？为什么一点困难你就整个前途随便废掉？起来，照着主给你定的苦难训练你人格的可能性，起来。主啊，我受苦以前我是走迷了路，如今我回头，我受苦对我是有益，不是没有益。我受苦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是用诚实待我，你还是要建造我。这伟大的信仰不能被试炼打倒，只能在试炼中间被磨成更利的，被洗净到更像金晶一样的，更干净、更纯洁、更洁舌、更扎根的一个信仰。只要你不因妒忌，不因怨天尤人，不因什么一切的困难都怪着别人的习惯，有一些困难来到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，为什么你没有成就？这样多人反对我，怎么会成就？真的吗？大家如果同意你，你就会成就吗？千万不要迷信那些事情，就因为困难来到才证明我是不是真的。我有看见一块大石头裂成两半，是因为中间有一个树呢长出来的时候把它裂开的。我对生命力奋斗，把上面的力量给它的压制排除，然后呢重见天日的那种奋斗力，我是很尊重的。感谢上帝，人的头骨没有办法用机械把它打开的时候，他们种一些种子在人头骨的里面，那就种子的力量起来，就是把那个头骨把它打开来。 神在你里面那个力量是很大的。你认识你自己吗？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？你说我透过老师听听一些什么叫做自己，你老师都不认识你自己，怎么会告诉你自己是什么？你说为什么老师不认识？因为他没有神的光照。你今天回到上帝的道里面，从神的真理里面看见苦难是有价值的，是有利益的。今天很多人的苦难是不需要的，为什么？是 paranoid， 天天看人家欺负他，人家眼睛睁大的，他就以为他在看我，在轻看我，人家他就你看那个人在笑我，他的牙齿痛啊，你懂吗？你太敏感了，你太自己造痛苦来害你自己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以下的话：如果苦难是因为自己犯罪得到的应该的报应，你要认罪。所以我谈四样苦难的源头。第一，如果苦难是因为你自己犯罪已经受到当受的报应，你要悔改，你要对付自己的生命，你自己的犯罪的生活。第二样，如果苦难是因为这个世界既然因为人的罪受了咒诅产生的天灾人祸，是你没有办法与人不同而受到一些天然的灾祸的话，你应当忍气吞声，求主给你力量，可以不但在泛滥中间站立起来，又能靠主的能力去帮助那些跌在泛滥中间的人，让他们与你一同得着复兴。第三样，苦难如果是从撒旦来的，为了攻击你，为了使你倒下去，使你的信仰经不起考验，你要加紧依靠上帝，贴近他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靠近主，在人生孤单旅程中，恳求主与我同行。撒旦绝对不让你这有信仰的人走完你的道路，但神绝对不让撒旦攻击你，直到最后一步，因为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。阿拉法创始者是上帝，欧米伽成终者也是上帝。撒旦绝对没有办法在其中达到他的目的，因为神是得胜的。阿们。第四样，如果苦难是从神自己来的，你更要仰望上帝，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使我受苦，乃是你用诚实待我，愿你给我力量，扶持我，使我经历大风浪，经历大风波，经历大风暴，我被炼成有钢筋，有铁骨，有永远不妥协心智，顺从你得胜的人。”这样的，就像耶稣对彼得说的：“西门，西门，撒旦要塞你，如同塞墨子一样的，他要叫你跌倒。但是，我已经为你祷告，免得你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以后，必要坚固你的弟兄。”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站起来。